姊妹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我们低头先有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借着早上这样的时间，主要再来向我们心说话，主要借着我们所读到的，主你真的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主要在两约之间所发生的，在今天你要我们学得的是什么。主耶稣啊，帮助我们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你，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读经的进度已经到了新约哈，马太福音。那在这个我们说马拉基书啊结束以后，然后一直到新约中间有相隔400年的时间，我们说称这个叫做两约之间哈。那它有400年，在这400年当中，神没有说话，神好像沉默，不像人说话。那这段新约跟旧约中间的这个日子，这沉默的400年到底发生了哪一些事，我们是来当我们再来这里在学习探讨两约之间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留意到底神在这段时间，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历史还是一直在演进，那发生了哪一些事。我们看见但以理书那里提到有4个大的帝国，讲到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还有罗马。那巴比伦掳掠犹大，那但是我们看见波斯来呢，就把犹大释放，同时也来统治他们哈。那然后是怎么样？希腊就来正把犹大征服，接着就是罗马接管犹大。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4个大帝国，除了巴比伦以外，后面的那个3个大帝国都直接跟这400年有关系。那他们都是在统治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在政治文化上面对犹太人留下非常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可以在这个400年当中，看见犹大他们经历了2段有4个时期的这个的4个时期。哪4个时期呢？第一个就是归回的时期，这是在波斯统治的时代，这是在旧约我们知道犹太人第一次归回，然后就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还有祭司约书亚带领他们一同回到犹大地，他们开始重建圣殿，然后还记得开工没有多久就受到阻挠，然后建殿的工程就放在那里就停止了。那还好呢，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就起来鼓励百姓，他们就在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复工，到第6年他们就完工。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段建殿的经历在哪里有记载，我们读过了哈，在以斯拉记里面就讲到这一段哈。那所以我们看见当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太人归回的时候，他开始收集还有考究这些律法，而且在圣殿里面开始负责教导这些百姓们律法。我们有一个相传呢，五经呢，旧约里面五经的那个编撰，它有不小的功劳他们编写这些旧约。那我们看见还有省长尼西米率领百姓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成为他们的保护那我还有一些在当时很多的在弊病，他们刚回来有很多的一些的弊端。那我们看见那个尼西米他怎么来整治，还有后面我们还看到犹太人曾经也惨遭要被灭族，这是在哪一卷书？在以斯帖记我们看见以斯帖就挺身而出，我们整个民族就得到神奇妙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到最后呢，马拉基就提醒百姓要向神要归向神，而且预言呢主的使者要来到那旧约就写到马拉基书。这个是如果说以整个其实整个这个4个时期应该有500年，但是这一段我们就就是这一段是在马拉基之前发在这个之前我们看见所发生的。那在整个旧约最后末了的一句话是什么？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怎么样？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然后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就停在这里哈，这是在旧约最末了的话。我们看见神的话停在这里。当然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一开始哈，那个撒迦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为施洗约翰做预言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哈，孩子啊，你来就是要为哈那个为主预备道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最末了就停在这里。那所以我们从神的话的这个点上面来看，马拉基书好像就结束了旧约时代，但是旧约时代结束的时候，犹大虽然好像从被掳之地归回，但是他们仍然是被波斯帝国所统治。那波斯其实它只是一个省份哈，因为波斯它的政策是怎么样啊？它的政策就是可以让犹太人有一定程度的那个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波斯统治的期间，以色列人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重建回来回国重建圣殿，然后重建耶路撒冷，那从这是我们从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看到的，当时那些波斯的君王对神权是有一个反应的哈，但是等到希腊灭了波斯以后，他们还维持着波斯的政策。为什么呢？这是有一个典故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第一个时期归位时期在进入哈那个希腊统治的时代的时候，这在公元前332年到167年，这是属于希腊，就是希腊的统治时代，是成为在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熬炼的时期哈。对他们是一个很艰难的熬炼。我们看见我们都知道那个亚历山大帝的兴起，这是我们如果读历史那个欧洲历史的时候，他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帝，他在军事上的成就非常的厉害，他不论到哪里都战胜，他是很年轻的时候20岁他就登基，他的父亲被暗杀，然后他就登基。那我们看见他就开始打仗，一直打，这是但以理上面所讲的那个铁腿，有没有两个哈那个铁腿。所以随着我们看见他在军事上那个扩张，他不仅是军事去扩张，他的文化，他所到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亚历山大帝他有一个心，就是要把那个所征服的，也要把希腊的文化也要到在那个地方再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说希腊的文化同时也被传到那个他所征服的很多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西方文化很多都源于希腊的文化那我们看见这个希腊文化的精神也影响在两约之间的时候，对犹太人也有很深的影响，他们在犹太人的生活思想跟宗教上，他们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冲击。那这个文化，希腊文化的精神在今天就叫做什么？人文主义，以人为主那这是我们看见很多我们看见人本主义，也就是这个以人为主。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我们是以神为中心。那但是在当时两约之间的时候，犹太人被这个思想受到影响。那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帝他在攻略他的战略当中，他说他不仅要在军事上，而且要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都要有一个一样的，要扩张，要侵略。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件很稀奇的事为什么犹大这个地方他可以例外就是在当亚历山大他从波斯人的手里取得犹大地的时候，他的大军开始要向耶路撒冷往前行。那这时候呢，他这个大军快要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批犹大的祭司他们就出来迎接他。那其中有个祭司呢，就把但以理书念给他听。所以当他听到说但以理提到希腊，我们说但以理不是讲到那四个国要起来吗那所以他讲到但以理讲到希腊要兴起的这个预言，他想原来在200-300年前那个神，这个神就预言到今天的事，所以这个神是可畏的，所以在那里面也向着这个神有个敬畏心，所以他就下令在这个犹大这个地区不要严格的去推动希腊的文化，所以犹太人可以保留他们的 那些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很多，在这个时候其实一个很关键。所以我们看见，实在神虽然在这两啊，在这啊沉默的四百年，他没有说话，但是他暗暗的来保护他的百姓。我们想，如果这些文化思想进入到这些百姓的当中，像淹没其他民族一样，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都已经啊被他攻略的，被他占领的，很多都已经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其实他们自己的都已经没有了，好像被淹没了一样。但是只有我们看犹大这个地方，这犹大的百姓，他们可以一直保守。所以等到他们复国，你看他们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国家，你看亡国这么久，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这些文化、这些语言、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实在是神在暗中来保守他们。那我们看见说，从古至今神就看顾管理他的百姓，就算在两约之间啊，神停止向百姓说话，但是神一样的看顾。所以我们看见说，亚历山大帝还在世的时候啊，犹大人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还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亚历山大至少知道这个神是可敬畏的。但是亚历山大，我们知道他怎么样，英年早逝啊，他在33岁的时候就死了。就在出征的路上他就死了，结果他一死就怎么样，这个强大的帝国一下子，因为他手下有4个大将，谁也不服谁，一下子就被瓜分。所以我们看见马其顿帝国一个这么大的帝国一下子就被瓜分了。这个是在但以理书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但以理提到马其顿帝国它分裂成4个国家哈，就那个4个小角，我们看见就是埃及、叙利亚，还有马其顿本土那里，还有小亚细亚这边。那跟犹大直接发生关系的就是埃及跟叙利亚，就等一下我们所要讲到的，他们还要经过的这个啊，在两约之间，他们要经过的就是受到埃及的啊那个统管，还有最后还有叙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希腊统治的时期啊，那个有希洛基统治期间，这是希洛基是那个埃及哈，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当犹大人在埃及王统治下，他们还是能够享受一定的自由啊，他们建造会堂，然后他们可以把他的文化那个，因为这个埃及王他也是希腊人哈，所以他也把那个希腊文化在他那个埃及地彻底的施展。所以在我们看到在北非那里有一个亚历山大城，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化大城啊，那这个成为犹太教的传播中心。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74亿本啊，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翻译本，就在这时候在那里出来哈，74亿本就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看见这些安稳的这个日子其实也不长哈，在主前198年的时候，住在叙利亚王的那个安提阿哥，他开始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安提阿哥3世哈，这是属于是3世。那在之后犹大哈，他是被划分成不同的省份哈，就是像加利利啊，我们在新约中会读到加利利啊、犹大啊、撒玛利亚哈，还有特拉克尼和比利亚，这些都是划分成被划分成为省份而已哈，是在其中一个省。那犹太人呢，他们只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律法下活动，他们这时候被受到大祭司跟公会的管制。那我们看见在主前175年的时候，安提阿哥那个3世死了，就伊比凡尼斯，这是4世他就出来，他是非常凶残的一个人那他一出现的时候，叫犹太人受很大很大的苦他为了要掌握犹太人的宗教权柄，他派怎么样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如果不是亚伦的后代是不能做祭司的，但是他这时候他就派叙利亚人去到各地小城，就派有祭司，然后在耶路撒冷他就派叙利亚人去 做大祭司，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哈。他委都是他委派，然后在各个地方，他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他也禁止犹太人啊过他们啊他们任何的节期都不准他们过。还有一个就是禁止犹太人为他们的孩子，那男孩实行割礼啊。然后他在他的心意中，他要把这个希腊文化完全进到犹太人当中，要完全废掉犹太人在摩西的律法中所有他们要去遵循的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其实在当时用很残酷的手段对付犹太人，他们对于要为受割礼的小孩，其实他们是很残忍的把他弄死哈。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亵渎，就是污秽这个圣殿。他们就在圣殿的旁边建一个神庙，然后呢杀猪啊，献猪啊，就杀猪然后献祭。因为你知道那个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就杀猪，然后把猪的血献祭，然后把猪煮完那个汤完了以后就浇在圣殿的周遭。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哈。他们把猪血撒在圣殿里面，把猪烧过的这个汤汁在圣殿的周围，这造成犹太人跟叙利亚人中间非常大的冲突。那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看见叙利亚王他就这时候他开始又派特使一个一个地方，他要把他收复。他来到一个地方，一个在靠近腓力士的边界这个地方，一个叫木简的这个地方哈，在希腊，他就为希腊的神造一个神坛。那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祭司的家族，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知道的马加比家族哈。这个家族，那家长的就是马加提亚。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就吩咐马加提亚，因为他是祭司，要他带领所有的百姓来拜这个希腊的神。当然马加提亚严严的拒绝但是他就引诱另外的一个年轻人，也是犹太人，就起来献祭。所以这个马加提亚一生气，他就不仅把这个上前献祭的这个犹太人杀了，他也把这个特使也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马加比的家族他就起来开始反抗对抗这个叙利亚，好像跟他们向他们宣战。可是我们看见说这个是以寡击众啊，你看那个叙利亚这么大的军队，那这是一个家族。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各地犹太人已经反抗的心，他们不愿意就他们所有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各样已经遭到很大很大的在那里混淆。所以对一个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起来反叛，就好像野火一样，他们就烧开。所以我们会看见伊比凡尼斯，就是这个叙利亚王，他藐视犹太人，他用各样的手段来逼迫犹太人，就引起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战役，就是马加比他起来，他们来起来革命。那有四场，特别有四场很有决定性的革命在马加比历史里面写到，这四个都是以寡击众，都是以很少的军队然后来打他们。我们看见那马加比就好像那个游击队一样，就一下子就把他们歼灭了。所以我们看见他四次都得到很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读到说犹太人的修殿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纪念，就是要纪念马加比家族这个他们把推翻的叙利亚，他们重建，把那个圣殿重新恢复起来，因为他们污秽这些圣殿，他们重新把它恢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恢复圣殿里的敬拜，因为叙利亚王不准他们敬拜，那他们把它恢复。那到今天呢，那个犹太人他们还过叫做众光节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修殿节，他们在那一天他们会点蜡烛点了蜡烛，他们叫众光节，就是奉献再次把这个奉献给神。所以在这里是为了要纪念那件事情，就是马加比家族他们把圣殿恢复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后来呢，这个马他提亚死了以后，其实他五个儿子就也是起来开始建立，继续跟那个叙利亚王开始对抗。当然最后那个叙利亚王 没有哈，都啊啊、都没有成功了。他们要歼灭犹太人都没有成功。那我们可以看见，因为这样，所以叙利亚王也就准许犹太人他们可以自治。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公元前139年，他们就跟罗马哈、啊、那个在我们看见那个罗马结盟，然后罗马承认犹大国的独立自主权，就有一段时间这样。但是没有多久，这个西门跟他的两个儿子，西门是那个马塔提亚的五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哈，是一个拿起来做王，就是我们刚刚所这那个哈哈斯摩尼王朝哈建立的哈斯摩尼王朝。好，那我们看见在经历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看见罗马就来统治犹太人。在叙利亚西流古王朝没落以后，他有经过100年的，其实有100年的光荣历史。但是犹太人真正的敌人，我们发现并不是那些侵略他们的，而是他们内部不团结啊。所以当时犹太人分成两大党派，一个是支持马加比家族啊做君王跟祭司的。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啊，没有祭司做君王的，除了后来的主耶稣哈、啊，他既是君王、先知哈、啊、祭司以外，没有过去的祭司，你没有看到他参与什么哈、啊、任何的政治或什么。但从这里看见，他们就支持哈、啊。你看马加比哈、啊、家族，他们不仅做君王，他们是祭司哈、啊，西亚人后代是做祭司，他们也是做君王。那他们有政治的权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耶稣时代的时候，这叫就是。那个撒都该人的前身、啊、就是他们支持、啊、这个马加比家族这个。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会看到一个叫、哈西典人，这个就是叫做近前派的、啊、他们也本来也是支持马加比家族，但是在当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聚会得到自由以后，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过问政治，是哈、啊，就是单单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前身。好、啊，我们就看见法利赛人。那我们看见说，这两派人常常他们会有争执。啊，那当然，哈斯摩尼哈、啊、那个摩尼王朝，他们跟其他的一样，常常为了要哈、啊、那个王位的继承，就有一些的纷争。这时候罗马就兴起来哈、啊。那当然。最后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罗马的势力，就被罗马的庞贝将军所败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主前63年，那个罗马将军庞贝征服整个哈、啊、巴勒斯坦，他用以东人哈、啊、那个安提帕派为犹大的治理者，所以那时候是代理，这、就是一个代理来治理整个犹大。那这个啊安提帕他们是以东人哈、啊，安提帕。这个治理他的儿子就是大希律，就是我们看见后面到了主耶稣哈、啊、那降生的时候，那个要杀伯利恒婴孩的，因为他自己的王位并不巩固哈、啊、因为他是以东人，他没有资格来统治整个哈、啊、那个犹大地。但是啊庞贝将军指定就让他来这里治理。所以这个大希律就是哈、啊、那个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要杀所有啊，那个杀伯利恒婴孩的那个大希律，他是一个惨无人道的人哈、啊，他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也啊修建那个圣殿。那我们可以看见说，犹太人虽然有一些这些分封的王来控制他们，但是他们的中心仍然是什么祭司啊，所以大祭司的职位在当时还是世袭，也是终身制。那跟在当时发展出一个不仅是哈祭司，还有什么长老们组成的什么议会，所以在当时有议会哈，那有一个还有公会，就是在这是在两约之间在当时发展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见啊，犹太人因为他们虽然在那里可以自由的哈有一个自治权，但是他们还是不满意，有时候罗马哈那政府还会来干预，所以陆续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啊。革命呢、啊，就是那个叛变来开始哈。那这时候呢，在公元135年，那犹太最后一次的起义，就是我们说有那个 巴克巴哈所领导。那这个为什么会起哈这个导火线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罗马哈罗马哈那个皇帝下令禁止行割礼，好，所以这件事在哈，然后在耶路撒冷又开始建起他们的神庙哈，所以他们就起来再次的抵抗。但是这一次啊的抵抗，那个巴克巴被捕失败了，所以犹太啊到这里是彻底的灭亡啊，所以这里就灭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灭亡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复国哈？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啊，整个在两约之间，我们看见神表面上好像是沉默了，但神呢好像并没有停止他在百姓中间的工作，他借着各样的试炼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新约一开始还是有一批哈在那里等候哈神旨意，在那里仰望神的人。好，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降生有许许多多哈，我们来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个西面那个还有那个那个寡妇有没有哈，然后那个还有撒加利亚，其实施洗约翰的父亲哈，他们也是都是哈在神面前仰望的，等候那个应许的人哈。我想连玛利亚哈也是哈，玛利亚、约瑟他们都是在那里等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但是神在那里有一个预备，他预备什么？这个律法要过去，他要以恩典来代替哈，来代替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在预备神的儿子自己要来。所以我们好像以为在两月之间有轰轰烈烈的哇马加比的历史，有这个哈起来哈反叛的哈，但是我们看见都没有把神的旨意带下来。神沉默哈，神在那里没有说话，是在安排他的儿子要做全地的救主。他不仅仅说只是以色列的神，不仅局限在哈这个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要把全地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啊，当我们在啊读两约之间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哈那个好像是以色列在一直在以色列的国要恢复，犹大国一直要恢复，但是神一到新约，神怎么说？天国近了，神的国在地上要恢复，神的国要来。所以我们看重的，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远远大过这个。所以真的求主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在两月之间这些事的时候，也叫我们看见呢跟随主的道路是什么，就持定在神的话语上面，神怎么向我们说，他所有的应许都要应验。所以我们在读最近我们开始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见那个神的心意那从旧约接连到新约中间这段这个400年时间，我们就叫做两约之间这个是沉默的400年，在这个时刻主没有说什么话。那当然在这里有一些我们如果去读新约的时候，常会有公会啦、会堂啦，常有法利赛人、法利赛文士这些，我们可以看见都是在两约之间这里衍生出来的一些演变这些团体。那中间还有一个特别讲提到一个文士我们读到文士，我们到底这个文士是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做什么的？那如果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当时因为他们没有印刷术，应该还没开始然后因为律法在百姓中间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文士的制度开始就是在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来开始抄写圣经。但他们是很敬虔的，这些文士抄写圣经的人是非常敬虔，他们每次要抄写的时候，他们要洁净自己然后他们再来把它抄写下来那包括他们也圣经的解释跟研究。为什么他们？因为很多人想说要解释这个圣经，谁最有资格？当然是他们嘛，因为他们每天在那很尽情的抄下来，所以他们也就成为解释圣经所以很多人他们有什么需要明白认识的，就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后面以后圣经会讲到的什么 律法师啊，这个就是啊文士的演变。所以有一些啊，这个都是在两月之间，我们看见很多演变过来，就在新约里面，在从来在旧约中没看见的，就在新约里面啊，就在两月之间，它哈、啊、一直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啊，今天神带领我们进入新约，我们愿意我们在新约中真的更多得着哈、啊、神的心意是什么，更多来认识来明白啊。那我们盼望照着啊教会目前读经的进度，我们开始继续哈、啊、已经进到哪里，马太福音哪一章，每天都有发在那个啊圣徒日历上面。我感谢主哈、啊、有几次啊就是写错了，可能哈、啊、那个印的时候没有印好，嘿都有回应，他说今天的读经进度不是应该哪里哪里，哎呀真的是好、啊、那个一个姊妹她说，你是这样试验我们有没有在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我说对哈、哦，我要给他错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在读。但是我们真的是读的时候，从中间可以得到很多神哈在我们里面来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每天日用的饮食主就今日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但愿借着我们对两月之间哈、啊、神虽然在那里有各样历史哈、啊、神沉默，但是历史可不沉默哈、啊、在那里各样的事情哈、啊、战争在那里激烈的发生，但是感谢主这些哈、啊、并没有影响神的旨意啊，神旨意要成就他就要成就。所以到了新约，天国近了啊，天国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更多得着认识他的机会。啊、我们今天啊，信徒造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借着你的话，带我们再进入你的旨意，叫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你更深之处，更多的来明白你。主啊，你真的帮助我们，当你带领教会进入新约，主啊，进入你的心意中，主啊，让我们更明白。主啊，你亲自来解开。主啊，叫我们能够真明白你自己的话。主，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祝福你的教会。主啊，真的把你的话，主啊，成为你教会，主啊，在这里建造的柱石。谢谢我们的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停在这里。